很多网友都建议我讲讲王阳明，其实一开始我是很拒绝的哈，因为我觉得王阳明特别不好讲。他是中国历史上被人们称作两个半完人之一，两个半完人，这两个人是谁呢？一个是孔子，这是完人，一个是王阳明，还有半个是谁呢？半个叫曾国藩，就这半个完人呢，已经是毛泽东、蒋介石他们共同的偶像了。这个王阳明是心学的开创者，他为什么能够被称作完人呢？我们过去都讲一个人厉害，叫文武双全，对吧？他不是文武双全，他是文武双绝，就他两件事都特别厉害。他的文的一方面，我们待会儿会讲到哈，他创立了心学，然后整个开宗立派，把三教合一哈，然后有大量的信徒跟随他。在武的方面呢，王阳明打仗没有败绩。很多人把他列为中国历史上武将当中排名在前十位的这种将军，从来没有输过。而且他平宁王之乱前后十来天就搞定了，那么大一个事儿，举国上下都吓坏了。他去了十几天就把那整个灭掉了。我们待会儿会讲那个精彩的故事哈。所以这个人几乎在他的人生当中没有遇到过特别多让人们会觉得遗憾呐、失望的这种事儿，他从来不让别人失望哈。然后，日本人基本上都是靠学王阳明的东西在坚持着自己的信念的。比如说有一个特别著名的企业家叫稻盛和夫，他就特别推崇王阳明。包括现在我们中国的大量的企业家，其实都是在学他的很多方法。那究竟什么是心学？王阳明是怎么成长起来的？我们今天就简短的给大家讲讲这三本书。这书呢叫《王阳明大传》，这是日本一个非常著名的学者叫冈田武彦写的。这个人是为王阳明而生的，他一生当中就研究王阳明，研究的特别的透彻。后来他在有生之年来过中国很多次，把王阳明所有走过的地方全部都细致的考察过一遍，然后根据史料写出了这一本呕心沥血的《王阳明大传》。写完这个大传以后，这老先生就去世了，所以这本书写得非常的严谨。那你说这么厚的书，我怎么用45分钟把它讲明白呢？我们主要讲这里边的故事，然后我把那些他和各个学派的论争啊，然后他怎么去跟学生对话那些东西呢，我就基本上大致删掉了一些，留了一些精华，就是我们普通人需要知道的很多精华都留在里边了。王阳明生于应该是1472年，1472年的9月30号，应该是阴历的9月30号。然后他的爸爸叫龙山公，龙山公当年是状元，所以很厉害。王阳明的祖上也特别牛，最早你能够追溯到，比如说，大家听说过王祥，就是24孝里边那个卧冰求鱼的那个人，就是他妈想吃鱼，冬天没地儿吃，他就自己趴在冰上给那冰融化了，然后捞鱼吃哈。就是王祥卧冰求鱼，这就是他的先祖。还包括王羲之，也是他们先祖当中的这个应该是旁支吧，总之是有关系的。生下来的时候呢，根据书上写哈，这中国古代的书里边也有很多是不太理性的成分，但是也难保是真的，就是他的祖母梦见有一个仙人乘着祥云而来，然后抱了一个小孩，说这个孩子给你。然后醒来了以后呢，那个他儿媳妇就生孩子了，就是生了这个王阳明。后来他们家就说给这孩子起名叫王云吧，因为云嘛有云彩啊，所以就给他起名叫王云。结果这个王云生下来以后呢，一直不说话，一直到5岁都不说话，就这孩子他就别傻的吧，就不说话。后来有一天有一个游方的一个和尚，就跟《红楼梦》有点像哈。这个和尚呢，走到他们家门口，拿手摸这个王云的脑袋，说："哎，好一个孩儿，可惜说破了。"这话什么意思呢？天机给你说破了，你这名字起得有点过分，对吧？你怎么能把这云这事儿说出来呢？不能说。然后他的祖父一听，哎呦，这王云这名字起得可能过分了，然后回家改名叫王守仁。这个王守仁这名字一改，王云立刻就会说话，而且连诗都会做了，这特别牛。很小就开始，9岁吧，什么最早那个诗作，9岁就开始跟大人一块写诗了，这就天才神童，没办法哈。所以王阳明在小时候是特别聪明的一个孩子，他是继母养大，就是他没有，他亲生妈妈很早就去世了，他的继母对他不好，这个老欺负他，揍他。王阳明跟别的小孩不一样，他不忍气吞声，他也不学王祥哈，卧冰求鱼那么不那么孝哈，他去找来一个这个巫婆，然后跟那个巫婆呢嘱咐了几句，给那巫婆5钱银子，然后呢又到山上逮了一只鸟，一个那个大的怪鸟，然后把这怪鸟呢悄悄塞到他后妈的被子里边， 然后他后妈回家一翻被子，哗，一个鸟就飞出来了。在中国古代呢，野鸟入室，这代表着不祥的预兆，就是一个野鸟啊飞到房间里边来，还钻到被子里边去了，这是特别不祥的预兆。所以这个后妈就吓坏了，然后说这怎么办？然后王阳明在旁边讲说，哎呀，不如咱们找一个这个巫医来问一问，对吧？找一个人懂的人问问。然后那自然就去把那个巫婆找来了。找来了以后呢，那个巫婆就上身了，然后就是鬼上身那种感觉哈，就开始抖，然后就说你对我的儿子不好啊，所以我回来找你，你得给我想办法解决，对吧？然后就吓唬他那后妈，从此以后他后妈就对他特别乖。这就是我们说这孩子从小就喜欢施计谋。但这个故事呢有很多，因为王阳明也是一个有争议的人哈，也有很多人会说不喜欢他，因为他太喜欢用计。他在打仗的时候那真是骗了不少人，就是把人家那些山里边的匪徒骗得一愣一愣的哈，没有什么信誉。但是你要知道孔子也干过这样的事儿啊。孔子在绝粮于陈蔡的时候往出跑，然后被别人围住了，围住了说要杀他，然后他就跟别人讲说我是孔子。然后那些匪徒说那行，那个我可以不杀你，我知道你很有名哈，你是个这个有知识的人，你可以走，但是你得向我保证，你发誓你不能举报我，你走就走，别举报我就行。孔子说行，我发誓我不举报你。然后往前一走碰到魏国的军队，然后孔子马上说那边有盗贼，你快去抓。旁边的学生说夫子你这样不好吧，你答应人家不举报的，你怎么突然这样呢？夫子说这个如果一个人光讲信用哈，一天到晚叫言必信行必果哈，叫坑坑哉小人也，说这只是一个稍微有点原则的小人而已，这不是君子所为。君子做事是要有原则的，就这个人是个盗贼，你就不要跟这个盗贼讲这样的信义，那个就傻了。所以你看王阳明从小他就脑子特别灵活，他喜欢钻研各种各样的计谋哈。后来接下来就慢慢的长大哈，一路上就都很棒很聪明，家里边也有钱，因为他爸爸也是状元公嘛。后来这个王阳明在15岁左右的那个时候呢，有一段忤逆的时期。什么叫忤逆的时期呢？逆就是溺水的那个逆啊，忤逆就是一个年轻人也有可能找不到方向。王阳明就属于找不到方向，他先后学了5样东西。先学什么呢？他首先学的是侠客精神，就是他想当个大侠，然后经常在家里边练剑啊，然后耍剑啊，射箭什么就干这个。这射箭后来还用上了，打仗的时候还经常用。所以他学侠客，学侠客学了一段呢，他觉得这玩意儿没劲，这玩意儿是闯江湖的没意思。他说我打仗，要打仗怎么办呢？骑马，学骑射，然后这是练武，对吧？又练了一段武，练了一段武呢，他觉得这个成一介武夫好像也不行，于是呢他就学词章，哎，觉得李白那套东西挺好的，然后李白啊、杜甫啊什么就学这个苏东坡啊这些词章，所以王阳明写诗很厉害。词章学了一段也觉得没意思，然后就开始学神仙，他有很多道士朋友，他跟很多这个老道成为朋友，然后打坐。这个最夸张的是他17岁结婚的那天，结婚的当天，这哥们儿突然溜出去了。就是人家在那儿结婚呢，他就往出走，结果走到一个叫做铁柱观吧，还是叫什么，就是到一个道观里边，有一老道坐在那儿。然后他说那老道坐那儿那个状态特别好，他就跟那老道聊天，老道说你也坐坐吧，一坐就进去了，然后一直坐到天黑都没回家。后来当天晚上洞房花烛夜，他等于没在家里待呀，然后他岳父他们就派人出来找，找了半天，找了他在那个铁柱观里边一直坐了一整夜，然后就是打坐入定。后来那个老道还跟他讲说20年后咱们必于海上相见，呵呵，就是今天咱们就到这儿，20年后咱们还能见面哈。所以他学了一段神仙之术，最后发现神仙之术也不能解决问题，他又学佛教，就是去参禅悟道。这个历史上有一个著名的诗句，就是有一次王阳明到一个寺庙里边去吧，然后那个寺庙里边有一个房间关着门，都不让人进。后来王阳明说这个房间我想进去看看，你看他很奇怪，他就非要进那个房间去。然后那个他是太守嘛，然后旁边人说，你说太守你别进那屋子，人好多年都不让人进了，里边是一个这个僧人的尸体，就是他坐画在那儿坐着。那个王阳明说那我就想进去看看，我觉得这地儿特熟悉，我有亲切感，然后既然太守要去那就去呗。他就推门啪一推门进去，进去后里边真是坐着一个作画的和尚，然后面前写着一首诗，说什么呢？说是50年前王守仁推门还是关门人，是50年还是40年我也忘了，总之就是 什么意思啊？就这个地儿作画的这个人就是之前上一辈子的他，他上一辈子是个和尚，然后这辈子才做了这么大的官儿哈等等。当然这是野史哈，总之他和佛教也有非常深的渊源。那忤逆，就是我们今天看到很多孩子哈，我们经常会觉得一个孩子说你怎么会玩摇滚乐呢，然后父母就跳出来就骂他说你不要玩摇滚乐，你怎么会跑去拍微电影呢，拍微电影没前途对吧，然后父母就会说那没前途。连王阳明这样的天纵英才，他都会在五个方向上不断的选择不断的放弃，为什么我们就不能让我们的孩子选一选对吧，让我们的孩子去尝试一下到底哪一个才是最适合他的东西哈。那么扭转王阳明人生命运的机会来自哪儿呢？十八岁他去江西的上饶拜访了一个大儒，这个大儒叫娄亮。娄亮应该是程朱理学的一个继承人之一了，就里程碑式的一个人物。然后这个娄亮跟王阳明谈话，具体谈了些什么咱们不知道啊，但是有一句话特别的重要。娄亮告诉王阳明一句话，他说这个圣人必可学而至。这话什么意思呢？就是圣人也是人，圣人也可以学，圣人必可学而至。这句话一下子让王阳明坚定了信心，说我的目标不是佛老，我的目标也不是骑射，也不是成为李白写词章，那都是小事儿。我的目标是要做圣人，他的目标是要学孔子，要做圣人。所以孔孟从此成为了他心中的偶像，他就一直在学着他们。这个他年轻的时候特别好学啊，他学朱熹格物，朱熹经常讲说一切东西呢就是程颐川，就是程颐啊，程颐这有过一句名言，他说众物必有表里精粗啊，众物必有表里精粗，一草一木皆还至理，就所有的道理都蕴含在草木当中，然后你只要把这一个物给它隔透了，这个世界的原理你就搞明白了。其实这个话咱们今天应该怎么理解呢？就是佛教里边经常讲这个，他说这个郁郁黄花无非般若对吧，然后什么葱葱青竹皆是什么，这种就是一花一世界啊，一叶一如来，这是禅宗里的概念，就是认为这个世界自然界的道是蕴含在每一个东西当中。包括别人问庄子说道在哪里，他说道在瓦砾对吧，瓦砾就是那些破石头，然后说这有点低吧，那道在哪里，道在败壁，就道在那个稻谷壳里边，没用的稻谷壳里边。后来说你怎么越说越不像话了，道在哪里呢，道在便溺屎堆里边，屎堆里边就有道，你要格物就格那屎堆就行了。所以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自然界在造这些万物的时候已经把它的这个原理道已经放进去了。所以王阳明和他的一个朋友两人特逗，就找了一层竹子说咱俩今天开始隔竹子，十几岁的小孩嘛，就隔竹子盯着那个竹子看，就一直看，不干别的事儿，就是隔出一个道理来。隔了四天那哥们儿倒下了，那哥们儿说我受不了了，然后就倒下不行了，说隔物这玩意儿学不了。王阳明又坚持了七天差点死了，就是整个身体都快崩溃了，说啥也没隔明白。然后他觉得朱熹这套东西不行，就是向外求啊，在外边的这些东西上面去寻找这个事物的道理，王阳明觉得这事儿太费劲做不到。然后这时候他该开始科举考试了，他在大概十八岁的时候见了娄亮，然后21岁的时候回去考试乡试就中举了，中了举人以后就要去参加会试。这个会试是每3年举办一次，会试如果成功了，如果被录取了的话呢，你就可以去参加殿试，殿试就是皇帝亲自来选，然后皇帝亲自选完了以后就出现了什么状元呐、榜眼呐、探花呀，这状元及第对吧，进士及第，所以从举人到进士是一个非常高的门槛。他这时候是算生活在了，因为他18岁就应该去了京城了，就在北京跟他爸爸在北京当官了，然后在京城的官宦子弟嘛。结果会试21岁中举，这个22岁会试失败之后呢，这个人家给他让他做这个来科状元赋哈，当时的当朝宰相跟他一块安慰他，然后说做个来科状元赋，他就做了以后就引起了周围人的很多嘀咕哈，说这小子现在都这么狂，这将来如果厉害了还了得对吗？所以到了25岁再去考的时候又失败，这次呢这个就糟糕了，你想连续2次都失败， 他爸爸是状元，这么牛的人的后代是吧？所以、言论就起来说纨绔子弟啊什么这种就出来。后来他的朋友就说你难道不觉得羞耻吗？对吧？你不觉得难过吗？王阳明当时很淡定，他说了一句我认为是有圣人气象的话哈，他说世皆以不第为耻，我以不第动心为耻。一个25岁的年轻人哈，在那个时候就能够说出这样的话，就是世上的人都以考不中为羞耻，我不以这个为羞耻，我以考不中了就动心为羞耻。各位，这孔夫子最厉害的地方就在于，他既可以享受荣华富贵，他可以过有钱的生活，他也可以享受颠沛流离的生活，他可以绝粮于陈蔡，可以弹琴唱歌，对吧？所以他永远保持这颗心是中正平和的，这就是圣人的不动心。所以王阳明25岁的时候能够说出这样的话，这个修为真的是相当的不容易了。然后28岁重新参加科举考试，这次成功了，然后进士及第，然后参加殿试被点中前七名，对吧？第七名，这就有个官可以当了。所以他基本上28岁开始进入仕途，一开始就是做那些判案子的事儿，在一个他那个位置应该是叫做云南。经历司主事，云南经历司主事，在刑部，29岁的时候在刑部，然后负责审案子，所以人家把他叫做王主事嘛，对，就是他做过主事这个官。这时候周围的边疆开始乱，然后开始这个少数民族入侵，当时的明朝没什么办法，就基本上打得乱七八糟的，根本也打不过人家。然后因为中国的历史啊，是自从宋代以后打仗就不行了。宋朝以前中国就是包括像唐朝的时候哈，中国就是一个强悍的武力国家，谁也打不过我们，因为我们国家就是一个，我们先不讲理，我们比较狠，所以那时候是武力国家。到了宋以后呢，社会越来越文明了，越来越文明呢就变成了一个财政国家。财政国家就是遇到了事儿咱别打仗，打仗太花钱还得死人，对吧？咱拿钱摆平。就像美国，你看美国现在打仗都特别费劲，他们打一个仗死几千人，他觉得这是特别大的事儿，再打一个仗死几百人那也不行，现在死几十个人他都觉得心疼。所以一个越文明的国家在打仗的时候他越容易这个投鼠忌器啊，这个畏手畏脚。所以当时明朝就是这样的情况，因为他发达所以打不过这些少数民族。然后这时候这个王阳明就给皇帝上书，他写了一个特别有名的叫做编务八策。这个编务八策是真的有这个文章都留下来的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王阳明在当时的思想体系是非常成熟的。他不是一个简单的儒生，一般的儒生哪知道怎么打仗啊？他给了8条建议，几乎条条都是切中要害的。所以这个编务八策虽然没有被皇帝完全的采纳，但是大家看到了王阳明身上所拥有的这种就是战略家的这种能力哈。然后这个王阳明在这个当中呢，也没有停止过对心的修炼。因为那天是谁讲啊？胡适讲过一句话，我觉得特别有道理。他说什么叫堕落？堕落就是首先失去了学生时代的这种学习的热情，其次是失去了学生时代对事物的好奇心。就是你对这两个东西都逐渐的失去，你就堕落了，你就变成了一个普通人。所以学生时代的人应该是相当高尚的一个人哈，王阳明就是一直没有失去过这个东西。他没有因为每天审案子，每天忙着这个升官发财，他就把修炼这件事放在一边，他一直在不断的修炼。结果有一天他突然悟到了一件事儿，这时候大概是他33、34岁的时候，他突然想明白了为什么佛老这些东西是不行的。因为他家里边祖母，因为他小时候祖母跟他关系特别好，把他带大的，这个祖母的身体一直不好，都70、80岁了。然后王阳明的内心就特别的焦虑，他就反思，他说我为什么会对祖母这么牵挂呢？他突然明白说这个就叫做孝。他说这一念的孝是生于孩提时期，就是从小时候就有了这一个孝的这个念头，如果连此念都断绝的话，那么种姓都没有了。就是如果一个人修佛老修到最后连孝的这个念头都没有的话，那怎么传宗接代呢？那整个人类就没有了。所以从这个念头起来了以后，王阳明决定放弃了对佛老的追求，就专心的学习儒家，专心的学习孔子的这个圣学精神。 OK， 然后34岁的时候出事了。34岁的时候呢，这个朝廷里边有一个大坏蛋叫刘瑾，大家知道那个八虎之乱吗？ 就是刘瑾是大太监，然后带着八个坏太监，然后他们把这个皇帝等于包围在里边，然后一天到晚的干坏事儿。这个刘瑾确实是蛮坏的一个人，然后他抓了很多的好人，然后下到大牢里边去。然后王阳明呢，就因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应该有这样的良心和责任，他就上书，然后给皇帝。这些信都是被人刘瑾先看到的，皇帝根本就看不到。然后刘瑾他们拿这个信一看，说行，抓，然后就王阳明抓了。抓了以后杖责四十，这个打的王阳明中间应该是几度昏死过去了，打的是非常严重，然后流放龙场，贵州的龙场。听到龙场，我知道很多人会很兴奋哈，说龙场悟道马上就要到。然后这个过程当中还有一个插曲，就是王阳明在流放龙场的路上呢，那个路过杭州，在杭州一个寺庙里边休息的时候，来两个人，这两个人说，那个王主事，有事跟你谈。王阳明说，我身体不好，我走不动。我走不动你也得跟我走，我们俩扶着你走，就把他绑架了，架起来就走，往河边拉，就要杀他。然后这是刘瑾派来的两个杀手，两个杀手要负责杀了王阳明。然后这时候他们跟王阳明一块的两个人就追过来了，说怎么回事。然后那两个人说，这是朝廷要犯，你们不要管。然后那两个人说，这是有文化的人呐、啊，这是一个特别棒的人，这是好人，王主事好人。说那这两人说，我不管，好人我不杀了他，我们全家就没命了。说哎呀，那你把他杀了何其惨也，对吧？你把他拿刀杀了何其惨也。然后那个这两人说，那要不然就吊死。说吊死也很惨呐、啊，吊死照样很惨呐、啊。我说的这个不是我编的，这都是人家有记载的。然后那这两人说，那咋死呢？然后这两个杀手也挺逗的，这两个杀手跟他们商量。然后这个王阳明这俩朋友就讲说，那这样吧，咱们先喝酒好吗？我去给您弄点酒。然后这没有什么事儿不是一顿麻辣烫可以解决的，对吧？然后就去弄酒去了。那个咱们待会儿把他关在屋子里边，咱们先喝了咱商量，看他怎么死哈。我建议呢，你让他自己投河，让留个全尸，一个人自己投河自尽，这还不算你杀他，你也不造孽，对吧？回去也能交代。然后这俩杀手说，那行，那就先喝酒吧。然后他们就弄来酒和菜，这两个人那边喝，越喝越带劲儿，越喝越带劲儿。然后那个王阳明在屋里边等死。然后过了一会儿，喝完了，说那我得办事了哈。然后就带着王阳明说，你往河里边走吧。然后王阳明就往河里边走，越走越远，越走越远。然后这两个人在后边一直盯着看，然后听到扑通一声响，因为晚上嘛，根本看不见，一扑通一声响。然后河边捡了一双鞋子，把王阳明的鞋子拿了做证物，然后就回去复命。很多人以为王阳明真的死，包括王阳明的家人都以为王阳明真的死。他爸爸还挺无情的，这消息传到他爸爸那，他爸爸还特高兴，说我终于有一个忠臣儿子。这可能是强颜欢笑哈，说我儿子尽忠效国报国，我觉得这是我们家的好事，他庆祝。然后他弟弟啊什么都特别难过。王阳明根本没死，那这人这么精，他不可能死。他走到那河里边，他觉得那人离得远了，肯定跟不过来了，拿了块大石头砰扔到河里边，然后就顺着河就飘走了。他自己可能也会游泳吧，就飘了多远呢？反正辗转最后飘到了福建，一直飘到福建，从福建上了岸。上了岸以后，对这一段哈，这个学术史上有争论，有人就说这段谋杀王阳明的事是假的，说是小说，这是编出来的，这传奇。但是日本的学者坚信这是真的，因为有大量的证据、诗文和王阳明给别人写的信都证明这事是真的。我是觉得这事儿很有可能是真的，因为你如果看过古人的很多传记哈，在古代什么暗杀呀，什么这种事特别多，就是。这种传奇的事儿比我们想象的，就是历史上发生的传奇的事儿，比我们脑子里边能够想到的传奇要传奇的多。就包括民国时候的很多那些大教授走在路上都有差点被人杀掉的经历，因为社会好乱。后来王阳明就从福建飘上来，飘上来以后有一天爬到一个道观里边去，你注意哦，这时候他37岁咯，就是20年后了，对吗？在道观里边碰到一个道人，那道人说，你终于来了，二十年相约在海上相见，果然就在这儿出现了哈。然后两人叙叙旧，王阳明呢就一路又回了趟家，然后就这么走去了龙场，到了贵州龙场。贵州龙场是一个什么地儿呢？让他当那个龙场驿的驿丞，听这个名字有点像现在招待所的所长，但不是，为啥呢？那边就没有招待所，那边就连房子都没有，然后让他到那儿就是等死。王阳明说到那个地方以后，就是山里边，就是完全是大山，然后周围全是野人，说的话都不懂，唯一能够说话的人叫可通语者，就是能够跟你说话能听明白的都是这个朝廷的罪犯，都是亡命之徒，然后亡命之徒都被流放到这儿来建设边疆，所以他们就整天跟这帮亡命之徒和这些土人们 生活在一起，然后这个人搭了个茅草棚，一开始那些土人们还想杀他，然后又是传奇了，据说是这个什么上天暗示啊，做梦啊，或者怎么样，也可能是王阳明自己装神弄鬼的，然后这些土人就不杀他了。结果王阳明在这个地方找到了桃花源的感觉，就是远离了那个政治，远离了政治中心，刘瑾也一时半会儿没有派人来杀他，虽然刘瑾还在哈，但是刘瑾也知道他没死，这个一直是悬在他头顶上的一把剑，他老觉得反正肯定会出事儿，然后有这种精神压力，但是周围的环境很好，所以他就开始种种菜啊，弄弄这个花草啊，然后跟野人们聊聊天，然后给野人们上课呀，教书啊，就是那些能够稍微学一点的人，他就给他们上课教书。你知道中国古人定义什么叫圣人哈？圣人就是这个人走到哪儿，周围的人就会变好。你比如说尧舜禹对吧，他们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变好，这孔子走到哪儿哪儿的人就变好，那连这个近代的我们说纳尔逊曼德拉，他坐监狱的时候把那狱卒都能给搞好了，这就是圣人。所以王阳明到了那个地方以后，他就开始办学聊天，然后教那些人，周围的人逐渐的慢慢越来越喜欢他，变好了。他在那儿写了特别多的诗，然后记载了那段的这个生活，后来当地的人还给他修了一个小房子，就是他现在开始有房子了，住的还蛮舒服的哈。不过生活环境还是很艰苦，因为从他和他的仆人的对话当中就能够看得出来，他的仆人应该是都得了抑郁症了，就跟王阳明一块的仆人都觉得已经受不了了，已经完全受不了，结果反过来变成王阳明伺候他的仆人，就是安慰他，还给他讲笑话，还干什么，就是希望他能够振作起来精神。那么什么是龙场悟道呢？就是你知道刘瑾一直要杀他，所以王阳明脑袋上一直都有一种担心，这个人白天跟别人在一块的时候可能还会觉得还可以哈，分散分散注意力，讲讲笑话还挺好的，但是到了夜里边的时候，他就总觉得死亡的威胁会来临。你知道一个人身上有着死亡的威胁的时候，他就需要去想一些问题来解决这个人生最终极的关于死亡的问题。王阳明发现自己还有怕死的这个心，他就觉得这很麻烦，为什么还会怕死呢？然后他就弄了一个石墩子，每天晚上坐在石墩子上打坐，就跟佛祖坐在菩提树下是很像的，就是每天晚上坚持就坐在这个石墩子底下，然后看着天上的星星，看着因为星星能够给人带来灵感哈，然后就打坐。有一天晚上他突然手舞足蹈的跳起来，哇，就突然就狂了，就特别高兴，然后周围的人就问他说怎么了，你怎么回事？这时候王阳明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这句话就代表着龙场悟道的精神。这个话翻译成咱们现在的话是什么呢？就是圣人在哪儿哈？圣人根本不在外边，人人心中就自住着一个圣人。这个他的原话是怎么说的呢？龙场悟道的原话是说：“圣人处此，更有何道？”这个话其实和释迦牟尼在顿悟以后的话几乎一样。释迦牟尼在这个菩提树下读启明星，对吧？突然顿悟，他说什么呢？他说：“意哉，说真奇怪，对吧？”众生皆具如来智慧德相，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就众生啊，我们这些普通人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都跟如来是一样的，他们内心都一样的智慧，只是因为妄想执着遮蔽了他，所以不能证得。王阳明说的这个话是一模一样的，说圣人就在这儿，圣人在每个人的心中，你根本不想不需要外求。我以前对着竹子求圣人，我觉得这太傻帽了，对吧？圣人就在每个人心中。所以他所说的这个所谓良知，对吧？自在人心，这个良知就是你可以把它对应为佛性。所以古代的很多人批评王阳明，就是说他那根本不是新创的，他就是佛，他就是佛法，他做的就是佛法。古代人说谁是佛法，这是骂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排斥佛老，他们认为佛老是异端，这是不对的。王阳明说我不是佛老，我说的这是良知，不是什么佛性，但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个良知，这个东西是永远不变的，无论你是好人还是坏人，你心中都有这个良知在。这就是王阳明龙场悟道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然后他一下子变得开朗了很多，因为他说我做事不需要有任何担忧，我只需要凭着良知去做事就行，我心中有什么想法，对吧？只要我念念处处好好的做这个事儿，不要有任何的杂念，不要有私心，不要有杂念。你看我们做事做得不好，是因为我做这个事儿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那个事儿，那个事儿对于这个事儿来讲就是杂念，对吗？我就好好的把这事儿处理好就行了，我的知行一体都在这儿，这就搞定了。所以他就开始 转折了人生，人生开始逐渐变得越来越成功了。比如说他在龙场悟道之后开始做龙场教化，龙场教化开始正式的收徒上课，哇，四方的人纷纷涌来，就是大家听说这个地方出了一个大儒，这个精神的力量还是很强的。他在那儿收了特别多的学生，然后这个教化之后呢，还搞了一个建了一个小屋子叫何陋轩。何陋轩这个名字你听了可能会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哈，在古人听来这个名字不得了，因为君子居之何陋之有，这是《论语》当中的话。然后你敢用何陋轩这样的名字来做这个屋子，证明你认为自己是孔子，这是大逆不道的。然后这个王阳明后来还这个遮掩了一下，说我取这个何陋轩呢，我其实不是这个人，以待来者，就是我取这个名字是等着其他的人过来住这个房子的。但实际上我们知道他内心是希望自己成为孔子的，叫何陋轩。然后君子亭、宾阳堂、玩一窝，这四个地方都有啊。现在我不知道建的，现在建的肯定是假的了，但当年他建了这四个屋子。玩一窝就是他挖了个坑，然后在一个洞里边每天在那边玩周易，因为周易这个东西也蛮重要的哈。他说他君子要知命嘛，对吧，然后就玩一窝，这屋子也建起来了。然后就连当地的地方官，就是1508年的时候吧，1508年应该是王阳明多大的时候，36岁的时候，贵州的巡抚王怀来还跑来见这个王阳明，就当地的这个算省长吧，也跑来这个拜见王阳明。然后王阳明在那儿还建了龙场书院，就是开始建设书院。接下来他的这个功绩在当地的很多的功绩逐渐的被人们看到，他被朝廷任命为一个叫庐陵知县，在江西吉安庐陵。江西吉安这个地方跟王阳明有着特别大的关系，后边我们讲这个灭宁王之乱的时候就是以吉安这个地方为中心的。然后那个时候刘瑾其实还没有死，就是巴虎还在，但是王阳明已经被任命为庐陵知县了，说明这个朝里边还是有人在帮他，因为他也是高干子弟嘛。然后到了1510年，刘瑾被杀，就是朝廷里边又内乱，然后有一波人冲进来把刘瑾杀掉了。刘瑾杀掉了以后大家就很高兴啊，然后1510年他就入京去见皇上，然后在这个1511年呢就开始任各种各样的官。这一路上呢他先在京师办学，就是他们这种从外地回到北京的官其实没啥事儿，在北京待着，然后就每天结交朋友给人讲课。王阳明的学生跟孔子不一样在哪儿呢？王阳明的学生不是贩夫走卒，王阳明的学生基本上都是当官的，而且很多的官比他当的还大，有很多人都是省部级的高官，但是跟王阳明一聊天说你牛，然后我拜你为师，然后就一大堆的人全都集中在他的身边。然后他从这个北京被调到了滁州，滁州就是大家知道那个醉翁亭记，对吧？醉翁亭记就在滁州，我去过那地儿。然后到滁州又在滁州办学，又带了一批学生，很多学生跟着他走的，然后又被调到南京，在南京又当官，然后在南京又带了很多的学生。然后这个时候呢，王阳明提出了特别多的有名的言论，比如说后来在破这个去灭贼剿贼的时候，他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你看这话说的多带劲，我把山里边这些贼剿掉这很容易，但是把你心中那个贼，把你那个干扰良知的那些东西拿掉，这是特别难的一件事，对吧？然后他还提出了在世上磨练这样的概念，就是古代的儒生学东西啊，他经常会学的变成了一个跟社会脱节的东西。而王阳明认为说什么叫知行合一，如果你知道了但是你做不到，那不叫真知，如果你真的知道了你就一定能做到。那么怎么代表你真的知道了呢？就是你真的做到了，这才叫知行合一。所以王阳明的这个教法让很多儒生看到了希望，就儒生不是那些被社会养着的人，儒生也是那些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他们也可以同样把圣人之学用在生活当中，用在政治当中，用在剿匪当中。后来真正锻炼王阳明的机会来了，就是1517年的时候呢，王阳明做江西的巡抚，然后他主要管着这个赣、听、章这些地区，这些地方匪乱特别严重啊，很多年的这个匪乱，然后派王阳明这么一个文官去剿灭这些匪患。按理说大家都其实不太看好，因为这个人没打过仗，这个人都是口头上说一些兵法什么的哈。然后王阳明一去，哇，大概也就是几周时间全部剿灭。王阳明我总结那个剿灭的过程啊，那个很复杂，咱们就不多说了，但是我总结一下 他是怎么做的，几件事很重要。第一个，王阳明特别善于做宣传的攻势，他到任何一个地儿先打仗之前一定写一篇特别棒的文章，然后这个文章发到那个贼窝里边去，就有很多匪徒说这人是个好人，咱跟着他走吧，然后就跑了，就不干了。因为他知道匪徒是被逼的良民，就大量的匪徒是被人胁迫的、逼迫的良民，所以先写一封信，就把这些匪徒瓦解了一部分。然后第二个，他认为最大的不能剿匪的成功是有内奸，他特别重视情报工作，他既给匪徒那边安插情报人员，抓住匪徒过来审讯，然后把他们作为情报人员管理，另外他又管着这边的情报不要外泄，所以他发明了一个叫十家牌法。十家牌法就是每家每户的门上都要把你们家住的哪些人全部都写下来，随时准备人们推门进去看，只要有人发现有这里边有跟这家牌上的人不一样的这个人，就要举报，举报就有功，要不举报就有问题啊。所以他用十家牌法减少了内通匪患的这种可能。然后怎么让士兵打仗用心呢？王阳明特别狠，这个曾国藩打仗是跟他学的，就是王阳明说这个士兵不敢卖死命往上打，唯一的原因是怕，对吗？他怕死，那怎么能够让他不怕死呢？那就是往后退，死得更快。他要么怕前面的人，要么怕后边的人，他必须得找一个怕的。他如果不怕的话，他肯定不往前冲。所以王阳明打仗永远是后边一排刀斧手，只要往后退杀掉。而且最狠的是，如果你的士兵溃逃，就把这个队长杀掉；如果这个队长溃逃，就把那个中队长杀掉；中队长溃逃，把将军杀掉。他甚至在平宁王之乱的时候差点把武文定都杀了，就是武文定是王阳明的左膀右臂，是打仗最厉害的一个将军，跟着王阳明打仗的。王阳明直接传令说杀头，我武文定吓坏了，拿起刀就往上冲。你想，因为他是来真的，王阳明打仗是来真的。所以我们说，第一个叫做宣传攻势，第二个是情报工作，第三个是整顿军务，第四个最重要的是每次打完了匪患之后都要安抚百姓。他知道这些匪徒当中不可能全是坏人，所以给他们安排后路，让他们回来种地，对吧？所以大量的匪徒一看说这个人家这当官的挺好的，人家没有赶尽杀绝，对吗？他把匪首真的是杀掉了，他甚至骗了很多匪首来说招安来了全杀掉，他说这些人没法救。所以他其实杀了不少人，但是他认为杀是为了不杀，他学的是不杀兵法。就是我们说兵法分杀人兵法和不杀兵法，杀人兵法是杀人越多越好，一天到晚的杀人。不杀兵法是杀是为了不杀，我尽量能够使得人死得更少。比如说曾国藩当年在打仗的时候也经常会杀很多的人，为什么呢？他说我把这个人杀了特别多，下一个城就少死点人，我是为了打下一个城的时候大家少死点人，我才在这个城里多杀一些人，所以挺惨的，对吧？然后王阳明就平了这些匪乱，这个匪乱平叛了以后呢，一下子名声大噪，就是说这人打仗都这么厉害，这真是奇怪哈。然后他就开始手中握有了兵权，一直在江西这个地方就开始这个做官。1519年6月有一次呢，王阳明是被政府派着去平另外一个地方的乱，应该是平福建那边的乱。然后正准备带兵出行的时候呢，宁王这时候要过寿，他的兵并不多啊，他一般都是到了当地才去征兵，他只带了大概几百个随从吧。然后路上呢，宁王要过生日，他按说要赶去这个宁王府上贺喜，结果走到半路发现忘了带一个很重要的印，他就回去取这个印。在他回去取这个印的时候呢，就听说宁王叛乱了。宁王在南昌，这个宁王的祖上啊是跟朱棣一块造过反的，所以明朝的历史上这些王子们就爱造反，因为从第一代就造反，所以他跟朱棣一块造反了以后呢，结果又不满朱棣，后来差点朱棣就把宁王杀了，结果最后没杀他，把他安排在南昌，让他在南昌做了一个王，传到第四代，就是唐伯虎点秋香里边那个宁王，对吧？这个宁王呢决定要乱了，他已经准备好了大量的物资人员，号称有几万之众哈，然后网罗了天下大量的人才，唐伯虎也被他弄去了。唐伯虎弄去了以后在里边装疯，因为你知道宁王这个人是杀人不眨眼的，你要是不跟我走那我就杀你，你要是跟我走你就是叛贼。对于古人来讲做一个叛贼是很要命的事啊，所以唐伯虎又不敢做叛贼但又不敢走，唐伯虎就在那个宁王府里边装疯啊，疯得很厉害，然后后来被宁王赶走了，这是历史上有的事儿。后来这个 王阳明因为晚去了一步，所以逃过了一劫。为什么呢？那天赴宴的时候，很多包括当地的知府、知县这些人呢，一听说宁王要造反，站起来就骂这个宁王，因为很多忠臣还是有的。然后骂宁王，宁王说二话不说，杀，全部杀掉，留了几个，到时候祭旗，到时候打仗的时候祭旗，然后把这些没用的全部杀掉。所以王阳明如果在当场的话，他一定会爆发，爆发那就没命了。所以这时候王阳明听说宁王造反了，而且派人来追杀他了，就是带着那个兵船开始追他了。大家说快跑吧，这时候没命了，怎么办？王阳明说那就去吉安。他本来应该去福建南下，然后他就说去吉安府，离得最近的是吉安府。这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有意思啊，大家慌慌张张的收拾东西准备上船赶紧逃的时候，都上船了，王阳明说你们东西带齐了吗？他说带齐了，能带的都带了。王阳明笑了笑说那个罗盖就没带嘛，就是那个船顶上的那个盖子就没带。这说明什么呢？王阳明在逃亡之中都能够做到一丝不乱，这就是心学的作用。就是此刻普通人心已经乱了，所以才会毛毛躁躁的，什么都做不好，而王阳明的心依然在这儿。他说咱们现在要干嘛？要去吉安，那好，要带什么东西呢？都带齐。罗盖为什么必须带？不带罗盖，城上的人不会给你开城门，他们根本不知道你是谁，那个罗盖代表你的身份。吼，大家说赶紧把那罗盖拿过来扣上，然后就往吉安府走。一路上就他逃命，等于是因为宁王在后边追他，逃到了吉安。吉安是王阳明的大本营啊，所以他一进吉安以后，周围的人全聚拢过来说咱们怎么办，这个宁王的兵势这么大，这怎么办？王阳明说宁王这件事儿啊，一共也就是几条路啊。一个路呢就是先在周围打，把咱们周围一步一步的征服，对吧，然后往过走。第二步呢就是去直接打南京，对吧，要么第三步南京都不打，直接打北京。最危险的事是什么呢？最危险的事他跑去打北京，这是最危险的，对吧。但他但凡要去打南京，咱们就一定把他摁住。然后当务之急是什么？王阳明说当务之急啊，就是咱们赶紧调配人马，对吧，把人都调齐了，准备跟这个宁王干。然后另外一方面呢，要把宁王想办法稳在城里边。这一段太精彩了，就是你想他是一个准备去福建剿匪的人，他手上都没有朝廷的这个任命，他等于兴了一个义兵。然后王阳明就给朝廷写了封信，上奏折说我本来要去福建剿匪的，然后这边发生了国难，这个叫国难，因为造反了是国难，说我觉得国难应该当先，请恕我这个没去剿匪之罪啊，然后我决定要开始阻挡这个他来，然后希望朝廷赶紧派兵，对吧，沿江就下来，然后跟来作战。朝廷那边乱成一锅粥，就是基本上直到最后宁王被抓了，朝廷都没有派人来，就是一直还在路上磨蹭的。那官僚系统实在是太慢，如果王阳明不挡着他的话，宁王的大兵一旦到了北京一点办法都没有。所以王阳明怎么能够把这个宁王拉在这个城里边呢？特别逗，他不停地给宁王使计策，一会儿给宁王写封信说这个我其实我是做做样子的，那个皇帝呢这边我也不好交代，对吧，所以我假装把这个兵弄在一块儿，我不会跟你打的，你放心，就骗宁王。然后过一会儿呢又这个就是告诉宁王说这个皇帝的兵马上就要到了，你看粮草都已经到了，宁王吓得又不敢走，就犹豫。宁王这个人真的是一个残暴但是无智的人，就是他整天被王阳明玩得团团转。然后后来等王阳明把周围的兵力部署的差不多了的时候，宁王还没出南昌城呢，然后这时候宁王终于准备的差不多了，十几天以后准备出门了，先祭旗，找了一个就是把当年抓过来那些不愿意投降的官砍了脑袋，砍了脑袋以后，刚一砍完脑袋，他祭桌就倒了，祭桌的腿就断了。然后宁王说我的妈呀，这怎么会这样，特别不祥，然后就把那个人的尸体啊头啊都扔到江里边去。宁王自己也很担忧，然后晚上做梦，宁王梦到自己一头白发，这个你想想，这其实是个不好的征兆，对吧？宁王的心里很焦虑，梦到一头白发。结果他旁边的谋士一听说好事儿，为啥？说你是王，对吗？王字上面加一个白，那是皇啊，说你马上就要当皇上了，然后就糊弄他。然后这个宁王说行，那就走吧。刚一出征，宁王的弟弟站在船头正准备走呢，一个雷劈下来劈死了，把宁王的弟弟用雷给劈死了。所以要是我觉得就放弃了算了，对吧？但是宁王说不行，咱们接着走。宁王的老婆叫娄妃，这个人特别好，娄妃是坚决反对宁王打这个仗的。然后这个宁王骗娄妃说咱们是参加到南京赴宴，然后就带着娄妃一路上路，然后带着自己的儿子逮了很多人就走了，从南昌出来开始往前走。那第一站就到了吉安了。这个王阳明呢在吉安留了一个人守城，然后王阳明带人去偷袭南昌， 因为王阳明知道说宁王如果走了的话，南昌这个地儿没什么守的人，对吧？就也就最多留个万把人。而且最重要的是，王阳明认为正义是在自己一方，所以他的办法是，这个人的文章写得好，真是个武器呀、啊！他到处写文章，然后他给宁王手下的人也写了特别多的文章，写了很多的信，然后劝他们，然后还给宁王派人给宁王举报，说你手下那些人呐、啊，其实都跟我王阳明这边都串通好了，然后他们家的家人，他派人给那个宁王手下的那些谋臣们家里都送钱，然后把这个证据呢再交给宁王，说你看他们的都接的王阳明的钱，这都你身边人都小心点。宁王这笨蛋就都信，然后一路上对他那个谋士都特别的小心谨慎，然后到了吉安城下，这个吉安的人在上面死守，宁王打不下来，打不下来，谋士就讲说咱赶紧走吧，咱就别打了，赶紧打南京啊，这是正经事儿，对吗？然后宁王说那行，打南京。那个守城的人很厉害，守城的人一看说宁王要走这不行啊，王阳明交代的任务是要把他留住啊，所以架了一个船下来拦在道边，在江上跟宁王对骂，就使劲的骂他，骂的宁王恼怒，说非打吉安不可。你看这个人打仗他不知道轻重缓急，他不知道拿下南京和北京是最重要的，他还真的去打吉安。吉安府叫易守难攻，因为所有的城里的老百姓都被动员起来了，王阳明在那经营了这么多年，那些人都特别热爱他，所以滚木雷石啊，热水啊，石油啊就往下浇，然后这个损伤了很多人。然后正在打这个吉安打不下来的时候，吉安城也快破了啊，然后这时候王阳明打这个南昌也打得差不多了，然后这时候有人跟王阳明讲说吉安城快破了，如果吉安城破，吉安城的百姓就完蛋了，咱们回去救吉安城吧。王阳明说你胡扯，说我现在回去救吉安城，我走到半道正好碰上跟这个宁王的军队在江上见面，咱们这点人够人家打吗？压根就不够，直接在江上就给咱们消灭了，所以这一去不但吉安救不了，咱们也得完蛋，咱们现在唯一的打南昌，把南昌一定要打下来。然后这时候王阳明这边就跟那个所有的人下了令，说这个小队的人不努力杀队长，这个队长中队的人不努力杀中队长，中大队的人不努力杀大队长，然后到最后不行就杀将军，攻城必须攻。然后短短的几天时间之内攻克了南昌城，南昌城一攻克，宁王的那些家眷呐、啊、什么的就都自杀了，就全部都放火就自焚了。然后南昌城里边的百姓就当然归顺了，因为他们都不愿意跟着宁王造反。王阳明在这当中还干过一个事儿，就是奖励了一个人，这个人把宁王的远亲一家72口全杀掉了，这是个很残忍的事儿。远亲呢，72口全杀掉，谁让你们家的亲戚造反呢？王阳明给这人发了大把的奖金，哼，为什么呢？王阳明就要给所有宁王身边的人看，说你看立功了是有好处的，所以宁王就内心更加焦虑。这时候宁王在打吉安城的时候听说南昌被破了，糟了，宁王说回去救南昌，旁边那谋士说咱不能救南昌啊，你现在救南昌就是死啊，你到南昌城更难打，你打不进去被人围在中间就死定了。然后说宁王说什么呢？说啊，感情你的家不在南昌对吗？感情你的家里边人王阳明是给你送钱的是吗？这事儿我都知道，你看这人多疑，他压根不相信身边的这个谋士，因为再加上贪恋钱财贪恋家眷，然后干不了大事儿，回身不打吉安了，就往这个南昌走。好了，从吉安到南昌，那天我坐飞机，从飞机上看，好大一片湖泊呀，像大海一样，真的好漂亮。那个叫鄱阳湖，这就到了鄱阳湖大战。然后这个宁王带着人回到了鄱阳湖上，王阳明调动的各种军队，全部都把他们围在了中间，然后一举歼灭。这一仗哈，就是砍掉宁王叛军的头颅有4600多颗，就古代的将军们打仗是要拿头来说话的，所以每次杀完了都要把头砍下来，这个那时候还是蛮野蛮的哈，4000多颗的人头，然后降俘了大概有几万人，然后各种各样的数字。但是你们知道王阳明的军队死了多少人呢？王阳明的军队据记载一共只死了60多个人，就是他用一个极小的伤亡数字拿下了一个巨大的叛乱，然后那边皇帝准备的人还没出征呢，他这边已经解决了。宁王这人没出息，见了王阳明就服软了，说那个我愿意削去官职，再不带兵，能不能让我回乡间做一野老？你看这人真的跟人商量这事儿，对吗？一点气节都没有。然后王阳明说这自有法律，这事儿法律说了算，我是一个警察啊，对不起。然后就把这个宁王抓起来了。 按照我们的想法，那这下就应该火了吧，王阳明就应该很牛了，对吗？结果没想到这才是厄运的开始。为什么呢？皇帝身边刘瑾虽然扶诛了，但是又出现了几个坏人啊，这些太监照样很坏。这些太监给皇帝出了什么主意呢？说你得御驾亲征，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咱们可以趁机啊锻炼一下兵马，让大家看看皇帝多厉害。那边仗都打完了，都抓住了，然后让皇帝要御驾亲征，然后王阳明就赶紧写信阻止，说别，你这样劳民伤财呀，这受不了，这花多少钱呢？这御驾亲征花很多银子呢。说这人已经抓到了，我马上就给你送过去，别这样弄。后来皇帝说，我想玩一下。那怎么玩？说你这样，哎，你把这个宁王啊在鄱阳湖给放了，你给他点船，然后把他放了，然后我们再带兵去把他一抓，你觉得这好玩吗？我当时看到这段，我觉得就简直就是太哭笑不得这么一个皇帝哈。然后王阳明就一再的恳求，那时候写了很多的奏折，说别这样做，这样做天下会以咱们这事当儿戏，那皇帝哪有抓了人扔到湖上放了玩的呀，对吧？然后这时候有一个叫张勇的太监，这人是个好人，张勇是太监当中的那种正义的人，然后他就跟皇帝讲，他说这事不能这么玩，这太可怕了，然后赶紧把那个抓回来就行了。咱们认为应该赏，对吗？没有。这个那些记恨王阳明的人呢，就开始说王阳明的坏话。比如说他们拿了很多证据，说你看王阳明跟宁王是有私通的，你看他给宁王写了多少信，那都是当年王阳明用计的时候写过的信呢，你想写的情真意切的拿给皇帝看，皇帝说你看这哥们儿他妈有问题，对吧？然后说为啥十几天就打下来了，因为这事根本就不大，这王阳明这是把一个小事说大了，在这一个劲儿的邀功呢，所以这人不是什么好人。然后大量的人开始说王阳明的坏话。后来这个皇帝竟然派了两个太监到王阳明的军中来考察，这两个太监坏到什么程度呢？就一天到晚的找事儿，整天找事儿。其中有一个桥段特逗，这些太监认为说王阳明南方人，又是个举子，对吗？肯定射箭不行，我羞辱他一下，要跟王阳明比射箭，然后就搭弓射箭。王阳明说行，射就射，小时候刚好练过这个，三发箭全部正中靶心。那太监一听扭头就走了，就不能比这玩意儿。后来这些太监们临走的时候还干了一件特别坏的事儿，就是他们在那个南昌城周围找了一群一个村子全部杀掉了，杀了大概几百个老百姓，然后把这几百个老百姓的脑袋拎着就回去邀功，说他还平了叛，然后杀了敌人什么的，就是确实是豺狼当道啊。这个王阳明的日子很难过，然后王阳明这时候基本上他就算是一个半退隐的状态了，待在杭州，然后整天研究佛老，然后带学生，然后讲课，也很忧心这个朝廷，但是他觉得这事儿不归我管了，然后他就在杭州那一带就到处玩，回家什么的。这里边王阳明日子过得最舒服的时间应该就是这一段了，他就回到家乡，回到家乡，然后又被封为新建伯啊，然后公就是叫公侯伯子男嘛，对吧？然后他是封了一个伯，然后在家里边这个跟家人们相处啊。你们有没有发现王阳明到现在都没有孩子？就是他是一个，我认为他是一个爱情相当专一的人，他的大老婆应该一直都没生，所以就一直没孩子。娶了二老婆以后就立刻生了一个孩子，大概是55岁的时候生了一个孩子。然后这时候王阳明呢又被叫去说评判这个南方，就是大概是广西，就是叫做恩司还有田州的这个叛贼。王阳明1527年然后又带兵去平广西的叛乱，这时候他的办法就是写了封信，王阳明直接就没打仗，给那个叛贼们写了封信交过去，投降了，叛贼直接就全部投降了。所以文字的力量真的是超强的哈。然后最后一战，王阳明人生当中的最后一战是在广西的这个八寨还有断藤峡这种地方的这个匪贼是非常彪悍的，他们就是不投降。然后王阳明他用了那个叫做就是夜间行军的时候叫衔枚疾行啊，嘴里边叼着一个类似筷子这样的东西都不出声，然后所有的马和人都不出声。那个叛贼还以为王阳明远在南宁呢，结果突然一夜之间就出现在这个贼窝当中，一下子杀掉了大概几千个这种叛贼。这是王阳明人生当中打的最后一仗，这时候是1527年，55岁了。然后这个打完了这一仗以后，王阳明就从广西开始回老家，他的身体就不行了，因为 王阳明从30多岁的时候就咳嗽，然后咳血，这个压力很大，身体不好。30多岁他就开始写奏折，要求归乡了。从30多岁一直写到50多岁，几乎年年给皇帝写一个奏折，说你让我回家吧，不行了。那个张勇呢，就是那个好的那个太监，就告诉皇帝说，这个人才你千万不要放他走，因为这个人国家之栋梁，打仗全靠他，所以你一定要留住他。皇帝也就迟迟不批。直到这个时候50多岁，他还在给皇帝写奏折。然后从南宁回来，路过广州，然后在广州休息了一下，从广州上船再往回走，又是走到了江西境内。然后王阳明开始不行了，因为他已经身体交瘁啊，心力交瘁，身体已经彻底被掏空了。然后在57岁的时候，就是1528年，57岁的时候，他身边就剩下一个学生叫周基了。周基呢是江西南安府的这个地方官，然后在青龙铺这个地方，就是这个船行到青龙铺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大概是早上8点钟左右，王阳明去世。在死之前呢，他留下了一句话，周基就问他说，先生还有什么好交代的没有哈？这个王阳明说，此心光明，夫复何言，或者说此心光明，亦复何言哈，就是我的心是光明的，又有什么好讲的呢？就是佛性始终在他身上。这一段呢在后期也有争议，说到底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不知道，也可能是周基编出来的。但是无论怎样，我觉得这句话说的还是蛮有意境的哈，就好像弘一法师临死的时候说，悲心交集，每个人临死的时候一定要说一句话，这句话代表着这一生的境界，这是一个美学的概念，这不是一个哲学的概念。他说我此心光明亦复何言，然后就在这个舟上就离世了，一共就活了57岁。在王阳明死了以后呢，针对他的争论特别的多，因为朝廷上有时候还会，甚至还有人对他的孩子不利，因为他的孩子很小嘛。后来一直到了大概1584年，这就过了差不多有50-60年了，50多年的时候，在王阳明才被从祀于孔庙，就是把他放在孔庙当中接受人们的祭奠，就等于正统接纳了他作为当代大儒的一个表现。所以你看王阳明这一辈子哈，我觉得他活得特别的充实，而且特别富有创意，这个人就他永远都在干一些跟周围的人完全不一样的事儿，他敢于去创新，敢于去挑战，连朱熹这样在当时具有统治性地位的这种学者，他也敢去针对他的这个言论进行怀疑，而且独创性的创造出心学。心学当中有几个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叫做致良知。致良知大概是王阳明在40多岁的时候才提出来的一个概念。致良知其实就是，你要从禅宗的角度来讲哈，就是你心中的那个主人翁何在。禅宗要你寻找内心的主人翁，致良知就是让你去寻找说你是不是凭着自己的这个心中的那点佛性在做事儿。OK， 或者用我们读书会的人都能理解的话来讲，就是你做事的时候有没有正念，你是不是念念都在兹，你讲书的时候就只是讲书，这样就能够把这个书讲好。如果你讲书的时候想着中午吃盒饭，你这个书就未必能够讲得好。所以王阳明在评判的时候就是评判，讲课的时候就是讲课。所以他和宁王不一样在哪儿？你发现宁王是不是多思多虑啊？宁王各种各样的事都要考虑，瞻前顾后，什么都怕。王阳明一心一意地说，打败他那就是打败他，别的事可以不用考虑。所以这时候你发现这个人的生活就变得有力简单了很多。所以心学之所以能够获得那么多的欢迎，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不是一个空中楼阁式的这个理论，它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特别的管用。所以尽管王阳明认为自己不是佛老哈，但我还是得说他受佛老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这个理论的架构和逻辑体系都是非常相近的，唯一不同之处就是王阳明不要求你看破生死，不要求你出离，不要求你离开家庭，他希望你是在家里边不断地建设这个社会啊。这么短的时间呢，要把这么厚的3本书全讲明白，我觉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哈。我希望大家从这里边除了故事之外，能够听出王阳明这个人，一生当中的事业贡献和理论体系，致良知，知行合一，在世上磨练，好吧？谢谢大家，有什么意见和建议的话呢，可以随时跟我们的 APP 互动。我们一年一共读50本书，然后大家一起来逐渐的改变中国。谢谢大家。